大家好，我是林氏鼻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选一个东京的路线，来讲它的沿线的故事哦，也不是故事，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哦。银座线，这个是不只是全日本，更是全亚洲第一条地铁路线哦，所以有它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我相信各位到那个日本搭银座线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得到，诶，这条路线看起来比较旧一点哦。的确，因为它就是第一条哦，最旧的一条路线。那我刚说是日本，不但是日本，也是亚洲第一条哦。那最初通车它的第一段是从上野站到浅草，就这一小段而已啊，才 2.2 公里。那这是当年日本的地下铁之父早川德次，他的铜像我记得好像是在银座线的银座站地下道有他的铜像。早川德次创办当时一个公司叫做东京地下铁道，1925年开始新建，1927年通车，这是第一段。你看这是民国14年的事情啊。那他在1934年这一整段延伸到新桥站。好，那这中间其实他就包括了我上次在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日本的百货公司，一个是高岛屋嘛，一个是三月哦，日本桥店，那各有一站，这个故事我上次有跟你讲过，就是在这个延伸到新桥的时候就盖的这个路线。那另外有一间竞争的公司，叫做东京高速铁道。那这个公司1935年它开始新建从涩谷到新桥的一段路线。那这段在1939年通车。那这两个公司原本是互相竞争，那可是后来因为他们交汇在新桥嘛，所以他们开始直通运转，这是日本第一个直通运转。现在直通运转在不同的铁道公司之间已经非常的行之有年嘛，大家都很习惯了哦。那这个是当年两个公司第一次的合作哦。那他们后来呢，在这个1941年就已经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了哦。那个时候就所有产业会变得比较集中了哦。那国家就成立了一个帝都高速度交通营团，那这两个公司的路线就都交给了这个帝都的营团来营运哦。那这两段路线之后几年它就被命名为银座线哦，它是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那我们现在就从喜布亚涩谷来开始看它沿线的重要景点吧哦。那涩谷近年涩谷的天际线已经完全改变了，除了传统上大家去东京你最常会去这个八宫口去看忠犬八公的雕像嘛，那一出去就是全世界可能是最繁忙的十字路口，涩谷的十字路口，然后涩谷109等等的，那可是现在涩谷从东口出来，那你会看到它整个一栋一栋的高楼盖起来，除了涩谷的新地标 Scramble Square 顶楼有人气的展望台 Shibuya Sky， 然后早几年已经先一步落成的涩谷 Hikari， 那还有在马路对面的 Miyashita Park 宫下公园等等这些新名所，最近好像还有一栋大楼要开始开了，就一栋一栋的开这样。那2020年1月的时候呢，银座线的涩谷新站开幕哦，因为他当时原本在这个银座线走到涩谷的时候，他从地下铁变成是高架的，然后走进这个东急百货店的东横店的三楼。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银座线的涩谷站月台蛮狭小的，然后挤在这个百货店的三楼。那现在他就是已经搬到了这个明治通上面的高架月台，那这个月台其实就在 Hikari 前方，Hikari 跟这个 Scramble Square 中间，就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新的银座线涩谷站，现在当然就很宽敞明亮，然后我觉得还蛮值得去逛逛的，很有设计感的一个月台。 啊，可是你要注意这个银座线涩谷站哦，就跟别人的位置不太一样，它在二楼嘛哦，所以你假如是要转其他的，像是富都新线，富都新线其实是在这个涩谷 Hikari 的地下层哦，地下很深哦，所以另外还有什么半藏门线啊、田园都市线啊哦，那这些线还要接转接这些 JR 线等等哦。整个涩谷其实变得有点像迷宫哦，这个你可能也要研究一下。这些站有时候转车不是非常方便哦，因为都离一定的距离。好，那我们下一站来讲 Omode Sando 表参道哦。那表参道站，那表参道这个名字来源就是它是在明治神宫前面的参道嘛哦。那这个两边其实有非常多精品店哦。那有一个也是安藤忠雄设计的表参道之丘哦 ，Omode Sando Hills， 那也是一个比较偏高级的商场。那在这一站可以转千代田线往这个明治神宫或是元素的方向哦。好，再下来我们讲到青山一丁目，青山一丁目这里上次讲大江户线有提到了哦，这他们在此交汇哦。那你要在银座线那去看这个神宫外苑的银杏大道的话、哦、其实两站都可以下，然后两站其实这个走过去的这个距离是差不多的，一个是青山一丁目站，一个是外苑前站哦。那两站下都可以、哦、差不多距离几乎是在正中央。好，继续往下到赤坂建富这一站，那赤坂建富这里有蛮多商务旅馆、哦、那我觉得它的生活机能还不错、哦、虽然未必便宜、哦、因为有人说这里离那个永田町蛮近的、哦、就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啊，那所以这里其实物价没有特别便宜、哦、那赤坂建富这个同站它出来共购就是一个 big camera， 那在后面的这个小巷子里啊也有很多吃的、哦、餐厅，然后有蛮多药妆店、哦、那散步在巷子里有很多旅馆，其实我还住过蛮多家的。那我上一次去东京有住这个 OMO 系列，有一间在赤坂建富这边有分店、哦、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哦、它可以在同一个月台转丸之内线，就是银座线跟丸之内线、哦、在赤坂建富交汇，然后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月台、哦、因为它在同一个月台两边、哦、你并不是一边是银座线的往右的方向，一边是往左的方向，不是、哦、它有一层它是 一边月台是丸之内线，一边是银座线，很有趣哦。然后同样是往东的方向的话，所以你假如、哦、坐到这一站，然后你想转丸之内线，你其实就下车到对面月台去就好。那反之它在另外一层一个楼层，在下面一个楼层、哦、它就是往西的这个丸之内跟一边丸之内一边银座线、哦、这个设计的月台很少见、哦、可是就是很方便你转车的一种设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所以你假如丸之内线，我们应该接下来也会讲、哦、丸之内线也是一个不错的路线啊、哦，特别是它是东京地铁里面啊，要转东京车站的话它是最方便的一站、哦、你会说大手町站也可以，或是日本桥站也可以，可是那其实会走比较远、哦、那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丸之内线到那个东京车站丸之内地下口其实是蛮近蛮方便的、哦、好，所以你假如是要在银座线上转丸之内线，那你在赤坂建富转是一个好主意、哦，在其他站站 就不一定 是可能会走比较多冤枉路、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虎之门这一站、哦、那可是你要注意一下、哦、这一站、大家可能会想去虎之门之丘这个新民所嘛、哦、那可是你要注意我上次介绍的、哦、日比谷线的虎之门之丘这个新站，那其实就直接在那个虎之门的新的那个车站大楼的楼下、哦、所以它到整个虎之门之丘是比较近的。那虎之门这一站离虎之门之丘或是虎之门 之丘站、哦、日比谷的那个线都有一点点距离，那所以你假如是要想要在这里转车、哦、银座站转日比谷线啊，对不起，是银座线转日比谷线，在虎之门之丘转车不是一个好主意、哦、那另外你要来虎之门之丘看的话、哦、那还是日比谷线比较方便、哦、那银座线转日比谷线在哪里比较方便呢？我觉得在银座站就比较方便了、哦、你其实看那个我很常常推荐大家的东京 Metro 的日文版的一个详细的图、哦、就是把它的站体都画出来，那个图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来为什么我说、哦、在那里转车比较简单、哦、因为整个站体就是连在一起的，有交汇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到了新巴西、哦、新桥站、哦、那新桥站是一个日本铁路的发祥地啊，那直到现在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哦、那你在这里有很多站交汇、哦、像是你可以转 JR 的新桥站、哦、那这里有什么JR 三手线、京滨东北线、东海道线一堆、哦、横须贺总武快速线，这还可以回到那个成田机场、哦、好，那这个只是 JR 而已，就有那么多路线可以转，可惜它没有新干线哦，这唯一就是没有新干线会停在这。那另外还有都营地铁的浅草线也有一个新桥站哦。那浅草线有多重要就已经不用再赘述了哦，可以由这一个线路回到成田羽田两个机场。那另外高架的百合海鸥号它的起点也是新桥站哦。那所以你可以从这里转百合海鸥号往台场的方向。那新桥这边很有趣，就是 JR 以 JR 为界、哦、一边是细流口，一边是乌森口，那你往到乌森口那一边呢，新桥是一个很传统的挤的一个上班族很多的地方、哦、那乌森口那边有很多上班族下班会逗留的居酒屋、哦、整个很庶民的感觉、哦、那新桥出来有两栋新桥的这个大楼也是非常昭和的感觉、哦、那可是呢往细流口这边走过来、哦、那这个地下道都是通的嘛、哦、走到细流这边就是完全全新的一个再开发的高楼大厦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反差非常有趣、哦、那另外其实你往北走一走其实也就会到银座了、哦、那大概从银座八丁目像博品馆那个入口附近进到银座、哦、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三个站、哦、新桥、银座、金桥、哦、其实它就是从南到北，那银座从八丁目到一丁目，所以你假如今天要去银座的目的地是八丁目附近的话，也许你从这个银座线的金桥站下来反而会比较近、哦、诶，这个我自己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我自己人生第一次的自助旅行，我开始自助自己逛的时候，我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去银座，然后我记得我就是从这样走过来，然后从八丁目开始逛到一丁目，从新桥走过去。那这里当然可能会有一点迷路，那可是现在 Google Map 很发达，大家会看 Google Map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好，再来我们讲银座了、哦、那你假如是要到银座四丁目二到六左右，就是在比较中间路段的银座的话、哦、因为这一站就是在最繁华的银座四丁目交叉点下车、哦、那在这附近有很多东西可以逛，实在是太多了嘛、哦、银座三月就在这里、哦、那你往南边走一点点，你可以到 GU Uniqlo 非常非常大的旗舰店哦，那六丁目有 Ginza Six 等等这些东西。那到银座的话，我会建议你啊，可以星期六日故意挑星期六日来啊，体验一下这个假日的步行者天国，坐在那个他放的椅子上，在东京地价最贵的地方踏一踏，感觉蛮好的。那在银座这一站呢，你可以转日比谷线、哦、刚刚讲的、哦、那可是不适合转丸之内线、哦、这个我上次好像跟大家讲过，我就不重复了、哦、 好，再来往下一站叫做 Kyobashi 金桥、哦、那金桥就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离东京车站八重洲口这边蛮近的了、哦、所以你假如是想去东京车站然后八重洲口附近的店的旅馆的话，其实可以从金桥这一站下、哦、那我刚刚提的这个丸之内线到东京车站，那是从丸之内口那边下、哦，就是假如你的目的地是东京车站的两边不一样的话，你要从地铁下去的站也不一样。那金桥这一站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我的旅游经忆中有两家非常重要的店，可惜这两家店现在都歇业了。有一个叫做富士猪排，我很早很早，我记得我是去住Four Seasons Marunouchi、哦、那个四季酒店丸之内的那一天 check out 的时候，我找到了这一间猪排，然后进去吃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好好吃哦。那帮他写了实际、哦、那可是这一间在后来在金桥一出站这里一个在开发的大楼、哦、盖起来之后，这家店已经拆掉了、哦、已经消失了，好可惜哦。那另外还有一间店也是在我金桥的味觉记忆里哦，就是有一个甜点界的传奇、哦、叫做山野英石所开的店、哦、Hidemi Sugino 是这样念吗？他的店名其实就是他的名字、哦、念出来的念法用英文写。那这个店、哦、很可惜已经在2022年歇业了，在我2022年8月重返东京之前他就歇业了。那歇业的原因是因为又是当地要进行再开发计划、哦、那租约到期，所以他就没有想要继续开店了。那后续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嘛、哦、那好像山野主厨没有想新开店的打算、哦、他已经70岁了啦。那可是我看他最近还是有在活跃，像是他反而会推出一些影片在教大家怎么做甜点，可是实体店好像是没有了，有点可惜、哦、那可是呢也有一间新的店补上了这个大家的甜点味觉、哦、就是非常有名的凯冢俊彦 Toshi Yoroizaka， 又是用自己的名字当店的、哦、就是非常有名的甜点主厨。那以前呢是在 Tokyo Midtown 的一楼、哦，凯冢俊彦，这个是大家去东京中城大概一定会去造访的名店哦。那现在呢他在金桥开了一间，那这间我觉得店面好像比 Tokyo Midtown 那一间还大哦。那以后不用到这个六本木的东京中城也吃得到凯冢俊彦了哦。好，那假如你要去的地方，对不起，假如你要去的是银座的一丁目附近的地方的话，其实你从金桥下车走过去可能比较会快，比较快一点，那大家也可以衡量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站，新桥、银座、金桥，那你只要去银座的话到底从哪一站下车比较快，从 Google Map 上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往下是日本桥，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站咯。那日本桥是1603年江户幕府德川家康的全国道路网建设计划五街道的这个原点、哦、那这个桥上有东京都的道路原标，那即使是现在它也是日本道路网的起点、哦、那日本桥的高岛屋百货本馆、哦、这我之前有去采访有介绍给大家嘛、哦、那是1933年开业的、哦，那后来这里就是整个改建了嘛，改建了一个新馆。那在2018年开幕的高岛屋百货东馆中，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一个精灵宝可梦中心，然后还有 Pokemon Cafe， 日本的第一间，那现在好像大阪也有了嘛。那假如你家的小朋友或是你自己是喜欢 Pokemon 的，我非常建议来这个 Pokemon Cafe。可是你不要忘记一定要先预约、哦、它其实到现在、哦、这已经开幕了六年了还是蛮有人气的、哦、所以你不预约、哦、几乎是进不来的、哦、 那为什么它这么有意义哦？因为往前数20年，1998年，宝可梦的卡通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红的嘛哦。1998年，它开的第一间这个 Pokemon Center 就是开在日本桥。那当年是一个独立店啊，不是在百货公司里啊，就是在日本桥。那我在西完2000年第一次来那个日本自助的时候，我有来逛过哦。那后来这间店就关掉了哦。那可是经过了20年的光阴哦，2018年它又重新回到日本桥这个草创之地哦，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好，接下来下一站哦是三月前哦。日本桥站跟三月前站中间其实就是日本桥那个桥所在了齁，一南一北。那三月前这边就是直接连接地下连接这个三月的日本桥本店，那这个我有写过文章跟大家讲，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可以说是日本的百货公司的原点的一个建筑哦，非常重要的，开业于更早的1914年哦。那这就是日本的百货公司正式诞生，民国三年了。那不管是门口两座威严的三月狮，还有你走进去中庭的天女像，都非常值得一看。现在是开业100年了。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私人企业啊，以车站冠名，就因为这个地铁站就叫做三月前嘛，这是日本铁道史上第一次啊。那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这附近的巷子里啊，金子半之助的本店啊就在这里啊。那金子半之助在这附近其实有推出好几间风格不一样的分店哦，假如你有兴趣也可以去试试看哦。那整个日本桥区域这几年其实经过了都市更新了哦。那像是 Corredo 士丁的1-3还蛮有得逛的哦。那比较新的推出的，这是疫情前就已经盖好的，叫做 Corredo 士丁 Terrace。 那这个地方还有来自台湾的诚品生活哦，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好，那我们继续往后，下一站叫做墨广町啊。墨广町这站哦，你不要看名字看不懂，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是秋叶原啦哦，因为这一站就在秋叶原的另外一头哦。那你去看地图，你大家通常到秋叶原可能是 JR 或是日比谷线的秋叶原站下车嘛，然后走出来到那个最大的那条路上，那秋叶原也是有步行者天国的，所以你看你安排一个银座线日游的话，选在一个假日，你可以顺便去银座的步行者天国，然后来秋叶原逛步行者天国。那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就是你假如从墨广町走出来哦，到这个秋叶原大街上的 Big Camera 或是 Animate 这个大家通常会来逛的地方哦，的距离其实和从三手线走过来差不多，大概就在终点。那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也是我的味觉记忆哦，有一间很重要的亲子洞的名店啊，鳥居之内自然洞。那这个是之前我整理过一个多年前的美食节目哦，黄金传说有一次做了一个特辑，就是东京的前20名的盖饭，这间是冠军哦。那他在这里，他的本店在这里哦，同内之内自然洞，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吃吃看这一间这个亲子洞哦，我自己最近也想去重吃一次。好，再下一站叫做上野广小路哦。那在它其实就在玉图町啦齁。那在玉图町这边其实有好几个车站交汇齁。我们上次有讲了大江户线嘛。那 JR 也有，然后日比谷线也有齁。那在整个玉图町的最西边齁是这个上野广小路站。然后跟大江户线是有交叉的，所以它转大江户线还蛮顺的。那可是你假如是要从这里下车，然后要走到众玉图町的多庆屋，因为它就在最右边齁，那就有一点点远了齁。那可是它其实这个整个地下都是连通的啦齁。好，那这里出来还有就是直接这个上野的 松板屋、哦、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很有历史的百货、哦、好，那上野广小路的下一站就是上野啦、哦、这就不用多介绍了。上野就是 JR 上野站嘛，下面就是银座线跟日比谷线，然后另外还有京成上野站、哦、所以住上野的人你要利用银座线也是非常方便的、哦、上野就是交通枢纽嘛、哦、那上野比这个新桥重要的是它有新干线、哦、那另外就是京成线可以回成田机场、哦、而且是 Skyliner 很快很快，大概40分钟就可以回到成田机场、哦、好，最后就是终点了、哦、浅草，当然就是很重要的观光客，对观光客来说非常重要的站、哦、浅草雷门、哦、观音寺，那这里观光客非常多、哦、所以我会建议你要不是大清早来就是晚上来，这是两个比较相对悠闲的可以欣赏浅草寺的两个时间、哦、那在这里呢你可以转这个都营的浅草线、哦、那或是一个是往南边转车，它的站体在银座线的南边、哦、一个是往北边、哦、那你可以转东武铁道，东武线它在这个松屋浅草这个百货的里面、哦、那所以那个就是往北边走，然后这里一站可以到这个坐东武的路线，然后可以到晴空塔，那当然它是到晴空塔的东京晴空塔前的这一站、哦、那是在整个晴空塔的西边，就是出去可以看到那个两株合金樱的那个地方、哦、那另外因为晴空塔非常大、哦、所以有些人会从东边进来，那就是从鸭上进来、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哦、好，那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是东武铁道它就可以往日光的方向去玩、哦、那所以你也是从浅草这边转车然后往日光去玩，日光鬼怒川都是从这边出发的、哦、好，这个就是以上全部讲完了、哦、今天讲的这个银座线的一些历史，然后还有沿线的每一站的介绍，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今天就讲到这里。